一定有一个不正确的主张啊，或者力量这个一个主张出现，这个主张非正是一个错误的，或缺啊，就是三支啊不完整的，或是虽然三支完整，里面的含义啊是一个四能力啊，这种情况是令破则令，才能够叫对方加以破斥啊，这个贤比或缺或是啊，在这有这个或缺或是的存在呢，才有这个把他的缺失啊，他那个少了哪个了，或者他那个是一个失能力的种种的情况指证出来，才有一个能破。假使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哪来的能破呢？啊，是事故利于或缺或失，就是没有人家三字也是完整的啊，也是没有错处的，根本就没有什么那个能破的出现啊，更无别意而可别力力量破也啊，对方根本就没有力量，你也没办法破，对方有力量但是利于或缺或失啊，没有缺少，形式上没有缺少，内容上没有错误，那这个你力量破碎嘛，是更无别意而可别力力量破，你没办法再力量破别人。比如说像这样一个中阴玉，你拿什么来破它啊？就是佛教立的中生无常，阴所作心故，譬如平等，直际不缺，中阴玉完整，都不缺少的，你怎么破嘛？是吧？不得失中，又意义又完整，是吧？说你外人，非佛教以外的其他外道的人士，你写千个百个万个啊，中医百千两重不能破伤，破伤你达不到你的目的啊，你写一啊百千个形式也破不了。这个势能破啊，这个势能破在阴明正理门论上，它是应用那个竹木的，从竹木呢，从那个正理学派引用过来的啊，正理学派就过类啊，这就是说，假使这样，对方现在阴明大书。这个作者和书的就是窥疑大师，就是现在窥疑大师的意思就是阴影之，也有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这里引用的是知识能力是能力非能破，但是前面在讲这个八义一通同一的时候讲的有一种情况是能力就是能力，有一种情况能力不是，但是这两个三足鼻梁啊都很完整，那阴的三项都俱全，两个都对啊，这叫相互决定。在这个九句里边 将为决定二八俱色啊，举二相故。相为决定，因为相为决定前面那个三字鼻梁三相具足是正确的，后边那个三字鼻梁也是正确的啊。既然是正确的，那就是通篇有非有，一篇非有啊，具备了这两种，所以举二相应该是没问题啊。因为这里那个九句音就是由通频定有性一频变无性组成的，但是我翻了翻那个一名大叔抄啊，他也引用了这一段，他呢写了个聚三相故啊，把这二字改了一个三字，我们拿铅笔在那个二字上挂一个三字啊，假如那个三字哪里来的，你说在这个阴明大书抄里边出现的啊，但是我们在这个明灯抄里边举二相故应该是正确的啊，因为这个九句音里边就是通篇一品的来组成了，没有这个便是中法性在这涵盖这里边，所以他那个阴明大书抄是有问题的。这是第三个问题，还是第三个问题的第一种答法啊。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是相为决定其过最重啊，这故入虽不定过色啊，且以此意了而不说。啊，这个。为什么九句音里边没有涵盖的相位决定？那个第二种说法呢，这个相位决定不是六不定过，它应该属于这个四不成过里边啊，它把这个分类分到这个四不成过里边，四不成过里边的第二种啊，头一种是两俱成，第二种是虽已不成，就是应该是相位决定，一定是有一方面承认，有一方面不承认的啊，所以这个它变成这个虽已不成的过失啊，它相位决定，它把它化为阴三相的第一种。所以这变成故入虽已不成过失啊，他把它从六不定里面拿出来放在这个四不成里面去了，那这样所以且以此意了而不说，所以在九句音里边并没有说到这个相位决定。这是第三个问题。下边第四个问题，他紧接着又这个嘴问这个，他绕相位决定在二八色，入何二八名正音？相位决定，我们从字面上看好了，就是一个相位啊，这是一个互相相位的一个决定，那是一个固有过失的意思啊，在这个六不定里边的第六种是一个过失的意思，你这过失的意思怎么？你放到二八里面呢，那二八里边既然是涵盖着有过失的因，那那个二八那怎么又变成正因了呢？那不是那个二八也变成一个不正确的因了？他就这样有事来问。他来回答是引用这个宣应法师的说法啊， 据说正音啊，在这个幅度上有那个句子是一个担子啊，在那个句子旁边加一个担子啊，有的书本上是一个担子，说只是说这个正音呐 啊正音是第二句和第八句啊，并不是说这个二八句之外就没有正音了，因为不言二八为是正音，因为这个还有头一相啊，啊，这便是中法性。是这样说法，金书主义说窥基大师啊，就是说假如说不把这个相位决定啊归纳出第二句第八句这个三字别量里边去，那就是四部九句啊不设过去啊，那就是九句里的过失，对这个过失啊还有所例外，还有那个没有这个完全把所有的这个通平一平的那个所组成的句子都涵盖进去。那把你这个摆在哪里去？啊，那或者就是像前面那个说相位决定啊，把它摆在那个随意不称里边去。那下边再问，这第二说中啊，根据第二种说法啊，把这个相位决定摆在这个随意不称里边去啊，就是绕相位啊。绕相为决，在虽不成过里面设啊，虽已是过设，其所问因利的供需运河名为虽已不成，问题出来了。那既然答应啊，这个相位决定那个第二个三字做法那个因也是立地供许的，但是立地供许的就没有所谓虽也啊，虽也是虽到利益方面或者地利方面不供许不继承才承认虽也啊。其所问因，其所问因就是那个相位决定第二个做法，还记得啊，头一个是圣论师对神论师立的啊，生死无常所作性故毗卢平等啊，这个是一个标准的三字做法是没问题的。但是生神论他也提出一个三字比量来，也是完整的。圣论学派主的是生死无常，生神论他对圣论学派说，他是生常，生是常住的。那生是常住的因呢，是所闻性故啊，变成这么一个理由了。假设说在其他方面讲。啊，就是第二个相位决定，第二个三字，比方是生是常住，说闻性故，毗卢生性，哎，这是相位决定的第二个三字做法。假使不是在圣论，不是在生神论，不是在他们两个宗派之内，在生神论跟圣论学派之外，那这个。生死常住说文性故譬如生性是有毛病的啊，是这个不继承的。 但是在他们两个在这个圣论学派的生神论是三项具足的啊，加上说文性啊，前面啊，这是后边啊，这第几个？这七十一页，那个七十一页看那个二啊，通品非有，异品非有。啊，入声论时对佛弟子立重视声为常，因此说文性啊，他对我们佛教徒立这个，我们佛教徒是不承认的啊。这个你说文性，那除了声之外，哪还有什么说文性呢？啊，没有通品，也没有异品啊，所以变成通品非有，异品非有。那天底下除了声之外是说文的。没有第二种东西是说文的，所以通品也找不出来，异品也找不出来，是这个声论是对于佛弟子的。但是声论对声论学派立就可以了，因为声论学派是吧，他把那个声论学派是讲六句的，六句师德业，这个声属于那个德的，声是一种性质，这个属于德的24种的里边的一种啊，它里边这个毗卢声性啊，你看前面那个中是声场，毗卢又是声性啊，它把这个声跟声性啊又分隔掉了。它有什么风格呀？六句一里边有这个同义这个句啊，就是师德业大有，和合同义啊，第六句是同义，所以这个同义这个圣啊，它把它分隔成圣跟圣性啊，因为圣是有声音的，圣是啊。那个响是一种声音的啊，是它的性质。那个声性跟声是不是一样的啊？声性就是声，它不占空间的呀，它是无性的呀啊，这个声性啊，它又可以来做另外一种副，等于那个副词形容词啊，副词啊，它是这样把这个。圣论学派有这个同义性的情况，那既然这样，所以在这个七十页他讲啊，相位决定，因为他那个生神论所说那个说文性是立地共许的，生神论是同意的，圣论学派也是同意的，那既然这样说法，那就不能说是有虽一不成过呀，你立地共许拿来的虽一不成啊，就是有立地三位一方面不承认的才叫虽一不成的。下边他来回答说，不能令生他觉自故啊，不须正因，是故虽一不成过失，是只因为这个主张只是限于你生生论本身的一个看法啊，没有办法来决定其他人，你其他人的智慧也没有产生出来，说这个相位决定有一句话就是先正后邪啊，前面那个是正的啊，生无常所作性故是，后边那个生常所作所闻性故，这个是邪的啊，是前正后邪。下边再问，是虽不成即缺除相啊，所闻性故其具三相也，那就是因为这个论点 啊，看从哪一个着力点上，你这样说从虽不成圣也可以说啊，从这个二八正言生也可以说，从相位决定也可以说，不相位决定两个三字话分开呢也可以说，他这样来追问，哎，虽不成啊，不成四种不成都是缺这个辨识中法性啊，这是缺这个。第一初相，三字三相里面初相，那既然说这样说，那说文性应该是三相不具足。当相为决定随具三相而是非真，不能令生他觉自故啊，既然非真，故说缺相，亦无有法。这个这是勉强的来这样来解释。虽然在生生论啊，这圣论学派认为是具备了这三相，这三相啊是似是而非的啊，这是在他们本身呢勉强的解释啊，这个不能够产生啊普遍的。就是令他就是普遍的生持这个决定之论，还是一个不定的一个情况。既然是似是而非非真的，说我们缺说缺第一项，说的没有完成这个辨识中法性啊，这样也可以。最后一个问题，说绕耳不定是以不成即决定。一觉即别，云何相似？所以这个他讨论的非常这个详细。绕二别因，三相俱具，像这个相为决定两个因啊，一个是所作性故，一个是所闻性故。虽然是三相俱足了。但是他只是在自己本身来决定啊，这绕字决定啊，但是那个大能章写的各自决定啊，那个绕字旁边再加个各自啊，就是两个三字变呢是自己跟自己决定啊，不能够混同那个使用，是各自决定才能够称这个相为宗，令第一正治啊，不是一定啊，名相为宗啊，应该是在哪一个范围，在虽一不定上，就虽一不定上讲，在不称上讲啊，就是在不称上讲啊，又是虽一啊，又是不定啊，所以这个变成一种这个相为决定的情况会出现。其实也大书文众三句者，一通平非有一平有啊，入神论是立生微场所作性故，欲入虚空啊，由于这个因的这个名词和众的这个名词，总共有两个名词的，一个前面那个后面的，就是一个主词一个谓词，因呢只有一个谓词没有主词，这三个词有的是同类的，有的不是同类的啊，这个同类的我们叫通频，不是同类的叫异频， 拥有两个名词、三个名词，有相同的，有不相同的，啊，这发生这个相同的，有的，有没有的，有一部分有，一部分没有的，啊，就是一个名词有三种情况，那是通频，啊，中的通频，各音的通频，可能有三种情况，那个相同的有三种，不相同的有三种。每一次拿出两个来把它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九句了，九句前面一二三那三句呢都是通频有的，就是都是通，就是中的那个所有法，就是那个后尘啊，它那个大类的都是那个印的大类，就是叫通频有。一频呢，一二三都是通频，都是有的。那一频就是有啊，非有，有或者非有啊，就也就三种情况配合起来是前三句。现在是第四句。第四句是中间的四五六这三句，四五六三句呢，它第四句在中说的是头一句，头一句是通频非有，通频就是中的所有法，就是那个那句话的后边那个名词啊，就是生死无常，就是那无常那一类的呢，在人生啊都没有。一点都没有，叫通频非有。虽然是通频非有，但是这一频有，那就是我们拿这个生死无常，就是无常是所有所立法了。那无常的反面的那一类呢，那就是非无常，那就是常住的。就是常住这一类呀，又跑到阴里面去了。因呢又出现了这个中的能别的同类，这个假使有这种情况叫做通频非有，一频有，有没有问题啊，向老师啊？到意思啊？啊？这假使有问题。什么问题？通频就是所有的名词或者种类相似的，不是绝对相同啊。看那个你拿什么做的一个大类啊，就是拿出家人做大类，我是出家人，你是出家人，永安是出家人啊。那这个就是通频，就是同类，没问题吧？是吧？那出家的反面呢，就不是出家人了，就是在家人了啊。那就是我们跟他们这些居士们，就叫他们就是一品，就不是一个出来种了。假设再拿一个标准啊，假设拿佛教徒做标准。出家人是佛教徒，在家人也是佛教徒，那就是不管出来那也就变成通频了啊。但是非佛教徒呢，那就是又变成异频了。那你看拿什么做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呢，就是拿中的所立法。中的所立法是什么？就是那个后尘，就是那个一句一句话里边那个宾词，每一句话有主词啊，有宾词啊，这后面那个呀啊，生死无常，那个生是一个这句话的主体呀、啊、是个体啊，叫主词啊，它的性质呢是无常的，那无常叫宾词啊， 或者叫未持的野狗都可以，这个部分。那这样说起来，就是拿这个无常的那个同类，这叫通频，到淫上去看。我们现在是讲的是淫呢、啊，讲的是通频定有心呢、啊，看它是不是也是无常的一大类啊？它又是无常的一大类，那就是通频。但是那个淫呢、啊，那个名词啊，和中的后层那个名词正好相反，那就叫异品。有没有问题啊？下边是举了一个例啊，这个例证是神论学派所说的啊，他这是一个神论了。他啊，神论学派我们一再讲，神论学派啊，数论学派啊，他们主张都是生死常的常住的，就是婆罗门那一派，或者我们主张这个经念咒语的啊，念咒语的大概是主张这个生啊，是它有这个常住恒常的一个效果的，就是这个中是生微常，生是主持，常是未持或者是宾持，没问题吧？那个因呢是所作性故，那个比喻呢，比如虚空，为什么比如虚空呢？啊，为什么比如虚空？通频的是啊，对，因为那个所立法是场，场的一个大类的种类，但只有虚空了啊，虚空也可以，涅槃也可以啊，或者是像这一类的，就是恒常住的真如啊，或者永远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常住的。所以比喻拿虚空来比喻啊，那你现在这个找到虚空了，虚空是不是所做的呢？啊，虚空是不是所做的？所以变不但不是所的，而且是正好相反啊，所以变成这个异频有了，这个通频呢非有啊，通频是虚空，虚空不是所作的，变成这个异频有，变成通频非有，这种情况有没有问题？无常的，因为佛教主张无常，把什么东西都看作是无常，啊，没有东西不是无常的，啊，希望极乐世界也是无常，因为它是有形体的。你说那个黄金那个鸟，它永远不死啊，都就是生命常而已。所以这个找无常的那个种类是太多了，找无常的是。找常住的是比较少。佛教主张什么？佛教，你刚才讲佛教主张无常啊，前期佛教是主张无常的，就是我们出家人的圣文僧啊，那个藏教是主张无常的，但到后期啊，说你主张无常的是颠倒，正好跟那个无常、空、苦、无我，这是我们佛教所主张的。但到后期佛教啊，到了涅槃经那个时候了，怎么样？主张这个常乐我净，哎，无常变成常了，苦变成乐了。对呀。这个无常是我们学佛的一个动机，一个发动点。那假如很享乐很好，你何不我们你不要修行了吗？ 就是拥有苦，有无常，有苦啊，有空，有无我，所以我们要修行。那修行半天是不是还要空苦无常无我呀？不是的，我们要修行到常乐我净，常乐啊，常乐我净，哎，以常乐我净为重点，三空苦无常无我就变成颠倒。所以你查那个四颠倒，四种颠倒，就是那个空苦无我，哎，看71页啊。因为一般讲那个三支比量，讲那个欲的时候，有欲体啊，有欲欲啊，有同欲，有异欲啊，但是习惯上只写出同欲来，没有异欲啊，都没有写出来，所以前面那个三字也是指了这三个，没有写出这个异欲来，所以他在这个叙述上啊来谈。说71页啊，说此中常中啊，因为这个中是讲的这个声为常啊，啊，这是常这个中，拼为异欲啊，因为拼是无常的呀，所以是异欲啊。那个所作性印呢，啊，因为前面那个同欲一是虚空，那个虚空我们拿到所作性来检讨的，是吧？欲通平空上没有。虚空啊，不是所做的，那一点因都没有，所以这个虚空啊，在理由上是不存在的啊。所以欲图平空上啊无，那反而呢，与异品平上有，因为这个异品品啊是这个无常的，和这个声为常是相反的，那。既然是异品是无常的，那假如说它是一个好的正确的三字，正确的三字比量呢，那这个印呢也应该是这个不存在的，在异品上是不存在的。那现在这个异品品上呢，它本身有所作性啊，平时我们人所做出来的，那反而变成一个通品非由异品有的这种情况出现了，所以它是一个正好和正印相反的啊。后边你可以看出来，第四句它写个四六相为是四，第四句和第六句正好是相反，这个是第六第四句啊。下边啊，第五句就是那个二，通品非有，异品非有，这个问题来了。既然又没有通品，那又没有异品，那算不算因呢？不算因的嘛，啊，那因里头根本没一，所以一点成分都没有。所以我今天发了一个资料，上面上写这个没有第五种印的，那叫现在变成八种印啊，不能叫九句印，变成八句印啊。但这个是有讨论的情况，虽然是个空类，虽然是没有的，但是按那个组合排列的情况，这个还是有这种情况的。这种情况有时候存在，有的时候不存在，但您说不能说这个在通品异品没这种现象，那事实上可能没有啊。你说现在没，将来可能有啊。又不是通品，又不是异品啊，是还是省略是他立的啊。不过他限制对方是佛弟子啊，不是其他人，因为假如不限制是佛弟子，那可能就 有问题了。这个后面可以后面谈到这个，因为生在圣律学派是属于这个德的，德人四句里面最后一句的，在数论学派里面也讲到这个生，这个和佛教对这个生的观念呢是不一样的。这入圣律史是立者，对方呢是佛弟子，这个中医呢还是生为常，生是常住的，理又是所闻性故，比同于呢是入虚空。这一个中阴欲啊，在我们前面讲相位决定的时候也举成这个例子啊，举成个例子，那这是单单的在神论史本身认为是三相居住的啊，但是佛我们佛教看是有问题的。时中昌中就生为昌，平为抑郁，还是跟前面一样，因为平是无常的，所以是抑郁。但是当这个同欲抑郁到淫生来检讨啊，这个同欲虚空是不说问呢？不是啊啊。不是啊，因为不是，所以才结论是通频非有啊。那一频频呢，也不是说文的，所以也一频也变成非有。所以此中昌中，频为意欲，所为性应，通一频中，就是在通频里边、一频里边，二句非有，都不是听不到的啊，频。他没有听得到的，这个虚空也听不到啊，因为这个在世界上听得到的什么东西听得到啊？只有那个有法生才可以听得到，但是有法又不可以啊，拿来当通频啊，有法当通频，我们一再讲啊。变成一种循环论证了，变成一种概体了，是不行的。所以这个第五种也是不能决定的，正不正确不知道的。中三句里边的第三种啊，就是通频非有，异频有非有。这个中间三句三个通频都是非有的啊，那一频呢就是有，第一个，第二个非有，第三个是有非有，所以记起来是很容易记的。还是圣论师啊，他建立的是这个生微常啊，这三个生微常在我们那个正里面的那句话叫什么？那首偈叫什么呀？还有没有印象？叫什么呀？在哪一页上？叫什么？中的有四句话，印的也四句话，横柱兼劳性，哎，横。也是长，住也是长，监牢性也是长，所以这个这四五六句啊，那个位置、那个法、那个能变都是长啊，不过它不用不同的那个字来表示出来的。通频非有，异频有非有啊，中是。声为常，音呢是清音无间说法性啊，清音无间就是由我们人的意志啊不断的来做出来的，就是你要说话，但是你这个要 凭我们人的这个一切这个生理上的物件的动作才能够发展出来，这是他的理由。比通欲呢，虚空啊，这个三个通欲也都是虚空，因为只有虚空是常住的啊，其他东西不大容易举出常住来，常住。那什么是异品呢？什么是不是常的呢？啊，说此中常种一电品等为异品。电就是空中的闪电，空闪电一切都没有啊，说不是常住的。那品呢，是用泥土做的啊，有的时候还是会坏的啊，终归于尘土的。所以这两个东西啊是异品。那这把通品异品拿来到银上去检讨啊，是亲勇之印呢，与通品空一向非有啊，因为虚空不是我们人做出来的，是不是亲勇无间说法的，那通品呢啊变成非有了。那异品呢啊，异品里边情况就不相同了，异品那个情况在平上，平是我们人所做的，那是平是亲勇无间所发的，但是这一品品反而合乎这个因了。那个电呢，空中的闪电是自然的，不是轻易无间说法的，不是我们人做出来的，是电等生物，电合乎一品，品不合乎一品。那所以这一品里头啊，有一部分这因里的存在，有一部分这因里头不存在，所以异品呢变成有非有啊，这变成两种情况。这此事中三，这三句是九句音里边中间的五六十五六三句。你们问题？你讲一二三哪一句？啊，第三句啊，第三句生为常啊，生为常，我们一再讲，找通品，找中的所立法啊，中的所立法就是生为常，就是你这个主张。主要是建立起来，我们要坚持的声音是常住的，你这一个主张，声音本身没问题啊，是我们理理都了解的，常也没问题，无常也没问题，这单独提这个名词也都了解的。现在问题是来讨论声是不是常住的。啊，那叫做这生理学派呢，他认为生是常住的，是。你听，我慢慢讲啊，你我，你听着了，下回分解呀、啊。你也没听我讲，你说，是啊，我是继续的讲嘛，这个你了解了，是不是？你了解什么呢？你了解这个。所立法，所立法什么意思？是啊，你也不还不是，所立法就是我们这个立着所要建立的，所要建立的就是这个场的观念，不是其他的观念。建立什么场的观念？建立生是场的观念啊，因为你佛教徒主张生是无常的，我生命学派 就是主让绳子长住的，这个要起来对证。我怎么能够把生死场的观念建立起来啊？那我举个理由了，啊，举这个清无间说法性这么一个理由。你说生死场的有没有举出这个实际的例证来呀？有，什么呀？虚空，虚空是不是常住的？那都好了吗？就是没问题了吗？通频非有是，我们现在讲什么嘛？我们是讲因三相，你把这个主体要先确定了。我们现在不是讲众，我们是讲主体的因。因三相里面我们讲什么？讲通频定有性啊，先看它是不是通频呢？哎，众是没问题了。现在我们看看它具备第二项这个因的通频定有性。你说生死常住的，你也举出理以比喻来是像虚空，虚空是常住的，还有什么问题？但是你拿这个你的主张和你的比喻，看看合不合乎你的理由啊？你理由正确，跟着主张才正确；你理由不正确，你的主张也建立不起来，也摇动啊。所以你这个你的比喻是虚空啊，虚空是常住的没问题，拿来到云上去检讨，虚空是不是你做出来的呀？是不是人做出来的呀？对呀，那不是那就是非有了。虚空是中通频，叫中，那就我们讲的叫通频，拿来到云上去检讨，不是啊，清无间说法性，不是虚空，不是清无间说法性，我们简单给它下个结论，就叫非有啊。这个虚空是中通频，又是非有，那两个名词加在一起，不叫通频非有吗？那你给它起个什么名字？还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如此啊。好，你们退席好了，我们讲。哎，这个啊，陈大奇写那个印度离哲学啊，陈大奇讲那个因命入证理论悟他们前世啊，他是在正大教育研究所开的课。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文学家，这个文学家以后早已不好，叫梁荣若，知不知道这个名字啊？梁荣若写这个书评，梁荣若办了一个杂志叫仁和书，这么一个杂志啊，这可能那个风行的，那是学大家都看他那个写个书评，他讲啊，像啊陈大奇先生在教育，在正大教育研究所开的课程啊，但是你只要看啊，你只要看国中程度、初中程度啊，绝对能够懂啊。那不看你那就没办法了，你家就看绝对懂的。这个有什么应该是懂。啊，但是名相没有记啊，那是啊，也就为什么现在一般求学的又复古啊，这个诗书记忆力，你看那个什么，不是那个行上任这个教育部长，这个不是提倡这个啊读书吗？啊，提倡读书，又读书又背啊，这性啊，在你看那个中国那个 懂得那个希腊西洋哲学的最好的陈康，听没听说陈康这个名字？哎，在中国因为能够读希腊文，因为这个欧美哲学都是从这个亚里士多德这边发展出来的嘛，从这希腊文发展出来的。但是我们中国学都是学英文啊，到欧洲去啊，到美国去学的嘛，没有人到希腊去学。他在希腊啊，请两个德国的专攻希腊文的啊，对面面对面，像那个我们中国那个教诗书那样的来教，教了十年。你看，所以这个他写成那个文章来了，欧美人都不懂。他父亲叫陈寒光，这个在四五十年代有一个叫李成栋的，知不知道？在台湾办那办文艺函授学校非常出名的，那个啊也是很风行的，不得了的人。那时候教育部拿那个学术奖学金呐、10万块给这个陈寒光了，啊，这个李成栋就不高兴了，就是说，因为陈寒光在日本时代啊，在沦陷区的没有跑出来，说的是汉奸那是。结果这个他儿子陈康啊，在那时候有个杂志叫《自由中国》，啊，是胡适他们办的，写了一篇文章。李成栋是师大的教授啊，看不懂，啊，所以这个非常下死功夫我才行，这个。我们看72页这个解释啊，应该没什么问题哈。第四就是我们这里的中间三句里面第一句，第六就是我们中间三句里面第三句啊，就是第四句啊第六句皆相为因，因为他正好这个说到这个反面去了，因为你看这两个音呢，正好是我们佛教常用的，说的是个生死无常的啊，说作心啊，或者心无间说法性，但是他把这两个音呢拿来证明生为常，生是常住的，所以皆相为，正好相反的。那第五句呢啊，因为通频也不是所闻的，异频也不是听得到的，变成一个不共不定，就是不共这个音里边呢都没有，就是一个一点都没有，假如全都有的呢，那变成共不定，这是变成不共不定的一个情况，这是来批判这中间四五六句的它的一个性质。这里边他在用问题讨论来讲，他说问说陈那天竺啊，是兔角等物皆入异品啊，说即使这样讲啊，因为在只要你能找到通品啊，有的人找不到异品，异品没有就等于这个一品五啊，也算是这个正确的三项也算完成了。所以这个在陈大菩萨、天竺菩萨，在他们认可像那个龟毛兔角这一类语句啊，实际上不存在的啊，不存在的。假使在一品里面，也就算一品，也可以算。那这样说，这个第四句。啊，以通非有，那个第四句它是 通频非有是没问题的啊，这个通频是虚空啊。那一频呢啊，非所作，那非所作啊，假是说那品啊，当时是所作的了啊，这个一品呢、啊、变成有了啊。假是说我们在像陈那菩萨、天竺菩萨，把这个没有的东西也可以拿的这个算成一品，那把这个兔角啊也拿来算这个一品里边去啊，那个这个一品呢就变成有非有了这种情况啊，因为这个一品这个品为意欲，意欲是所做的，变成一品有了。但是兔角、龟毛兔角是没有的，也可以拿来当一品。那个龟毛兔角不是所做的，那龟毛兔角呢，在一品上变成非有了。那就是变成这个通品非有，一品有非有。啊，那叫。那加这样说变成通频非有，一频有非有的第四句，那和第六句啊，第六句也是通频非有，一频非有，那那个第四句跟第六句既然相同了，那个就一定要取消一个了，两个一样嘛，所以九句音呢变成八句音了，它是以这样一个问题来质问。龟毛兔角有没有啊？啊？有啊！前几天我看报纸上一个照片，别忘了那个一个乌龟啊，长全身上长很多毛。但是我们佛经上都是讲这个没有的东西，都是举这个龟毛兔角啊，兔子没有角的，龟是没有毛的。但是前几天报章突然出现有这个，好像那个前几年也有，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是那个非洲有白乌鸦，所以这句话也就，所以人类的知识，跟着这个所有这个地理的视线的宽广，慢慢这个好的成语啊，就要修正。那假如说。那一句称那菩萨他们龟毛兔角等五也可以拿到一品里边去，这个在第一句里边拼是一品是有的是没问题，但龟毛兔角不是所做的，因为龟毛兔角是应该是在非所做的算我，那就是一品呢也变成有非有了。那第四句变成通频非有，一频有非有，和第六句通频非有，一频有非有完全相同了。那既然两个相同啊，就是你可以合并在一起了，所以九句音呢变成这个八句了啊，说啊，所以这个一频有非有与第六句无有差别，无因八句合立九句。那为什么要立九句呢？它是提出这么一个意义来。大立九句者，这个啊，这个可能是我改的，或者记不到了。他那个原书上是一个啊过时的诗啊，假设是那过时的诗，可能就是那个赋。多了一笔复九句者啊，不然应该是立九句者也应该也可以，但是和大正藏上是不相符。为什么回答要立九句是吧？为一有体而作九句，绕一物体四六五遍啊， 第九句是它是应该根据有体啊，有体就是实际上在这个事实存在的就有体，或者我们虽然是事实不存在，但是我们立地承认的也可以叫有体。那这里他那个九句他是按照那个通平一平三种竹子而成啊，从这个竹子方面存在九句，从这个有体方面存在九句啊，不是根据这个物体，它是绕一物体四六五边。和一个为什么一第六句啊，通品非有，一品有非有啊，现在第四句呢夹着与兔角等为一品啊，因为兔角不是所做的，所以拿来当一品是可以的啊，那也就是啊变成个通品非有，一品有非有了。但是兔角实在是世界上没有这么一个东西叫兔角的，说不宜拿来当这个异品，所以它不是有体的，这是物体。下边再问，所作即是中之别法，那个中间的点不要了啊！你看那个叫所作即是，怎么讲啊？中之别法，对，应该这八个字连在一起才是一个语句啊。所作即是中之别法啊，这运河所作与鱼处转，所作啊是中的别法啊，中的法是那个位次啊，是生死无常，是讲那个无常。不过这个所作呢，也是中的另外一个性质啊，一个所属的那个意义，所以叫做中之别法。那既然它是中之别法，那就是它应该是只是来形容中的，是中的性质。那为什么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呢？又跑到鱼上去了呢？这个来回答，理门论云：彼又彼相似，不说一名啊，言既是此，故无有是啊。前面一再讲，通频异频，通频只是相似啊，不是相似。既然相似的，既然一个大类，那它的作用不止在一个地方啊，在很多地方，在宇宙之间，凡是所做的，凡是所做的东西，都可以被所作为所作所这个范围之内啊，生是所做的，平时所做的啊，说不止这个所作只限于中生的别法。它也可以形容平是所做的啊，也可以在平上转。下边又问，像这绕耳这样啊，记忆亦有运河，但属重法啊。那既然说所作不知在，虽然它是中之别法，但是不只限于中。有所作，那其他也可以叫有所作的，也可以在那上头转。那这样欲有这个所作性啊，那为什么不叫欲法呢，而叫这个中法呢？云何但说为中法？答：此中但说定是中法，不欲言为是中法，说这个因有是中法，在中上转，它是在中上转是不错的啊，一定是在中上转的。但是没有说限制 啊，这个因所作只是在众生转，不是在其他地方任何都不实用的，没有这样说。哎，在众生是转的，也可能在其他地方也转的。啊，故意无妨，所以这样说是也是可以的。下边再问，说量通二品，啊，说量性无是第几句啊？九句里第几句啊？啊，第一句啊，嗯，因为通品啊也是被所考量的对象，那一品呢也是被考量的对象。这个说量性故啊，是通达通品一品呢，啊，都有。既然是通品一品都有，也可以是变数一品啊，不定受。那这样因为在通品上转世绝对没问题了啊，他是最好是在通品有了，但是他也跑到一品生去了。那这个既然是在一品生变转，那到底你这个理由是证明通品的呢，还是证明一品的呢？不知道。所以这种情况啊，这个究竟用的第一句说量性故变成一个不定受啊，属于那个因的过失的那个不能决定的那过失的范围之内。说问因，说问因是第几句啊？第五句啊，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中间那个第二啊，这个第五句说问呢，是虽无通品啊，不属一品，非不定。既然这样说，前面那个说量性故又是通品又是一品，这个说文性故又不是通品又不是一品，那应该不是不定了啊。前面那个说量性故二品是又是通品又是一品，那叫不定。那这个不是通品也不是一品，那应该是不叫不定了。那为什么叫不定呢？危险此难，所以为了这个强调这一个问难的啊，他特别要提了这个几个量，两个量啊，两个三字做法。头一个三字做法重啊，所闻心因非不定色啊，这么一个主张。那什么理由呢？一品无故啊，你在第一个说量性的一品有才叫不定性的，现在这个一品无应该是不是不定的范围了。所以他那个主张说，所问心因非不定色啊，这么一个重理由是一品无故。同一体呢，啊，那是主一品物者皆非不定啊，就是把因跟那个说理法组合而成。同一意呢，举的例子呢是犹如正印啊，下边又有一个三字做法，有没有问题？这个毛病在哪里？所闻心因非不定色啊，理由是一品无故。对呀， 一品便无性嘛，没有一品的都算正因呢、啊，所以犹如正因。正因是什么正因呢？正因是一品便无性的啊，现在这个是一品便无性的，那应该算正因的，应该是这个三智比量是正确的。又啊，下边一个主张，所闻性非不定色，就是我们这个第五句啊，非。还是这个另外一个方式，这个主张相同的理由呢，改变一下。前面的理由是一品无故，下面这个理由是通品无故。啊，这主通品物者，皆非不定。啊，他举这个例证，像这个相违因。相违因就是在前后相反的，前面这个三支做法毛病出在没有考虑到通品上去啊，他只强调一方面，只强调这个一品物，一品物当然是正因的条件之一啊，他只是什么条件呢？只是这个必要条件，不是充足条件啊。这个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必要的，没这个不行，但是有这个呢，还要有其他的条件补充进去才行。所以一品无故是没有错的，但是通品如何呢，没有考虑进去啊。这是第五句它所以称过失，因为不是在一品非有毛病，是出在通品非有上啊！你不提通品，是不能算一个正确的因，三相圆满的。看73页。来回答上面这个问题，此为属有法之圣，不同同意啊。此为啊，所以这个此为就是指的这个是所作性啊，这个。不是说文性，不是说这个事啊，是这个讲的，我们现在讲这个说文性啊，讲的第五个，说此为，说这个第五个因说文性啊，这个说文性微属有法，只是在有法上是有说文性的，不同同意，在通品里边也没有说文性。这一品呢也没说文性，那根本找不到通品一品啊，这是当然是按啊声微唱是有通品一品啊，但是那个说文性都不在，都不存在啊，都不存在这个这印里头存在这个通品一品，所以不同通品也不同一品，所以这样决定叫它不定。他下面举了一个例子啊，这比如山中草木啊，乌迪所述啊，山中的草木啊没有主了啊，现在也有啊，现在那个山那个很多没有规划的呀，没有什么这个无主地也很多，不过现在这个他政府都算政府的了啊，这个。这乌迪所属啊，就是这个山中草木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那这样的呢啊，然有此人彼人之意啊，也可能是这个人的，也可能是那个人的，那到底谁的不能决定，是既命不定，这是也这样。那现在 这个说文心呢也是如此啊，不在一品，在中里边啊是有这个存在的，但是到银上清啊，通平的音也没有说文的，一品的音也没有说文的，说不在一品。这绕在一品啊，即若同在同一意啊，故事不定啊，就是假如说在一品又是在通平又是在一品啊，就是容许他在通平里有一品里有，那变成这个还是不定的啊。说此文性印啊，绕我因者，假如在佛教里头来说啊，那个是佛教的力，生是无常的。假是在僧侣学派呢啊，这变成是德具所摄啊，就是六句里边这个德是那个德有24种了，里面有僧是德的一种啊，是主张是僧是无常的。佛法主张生死无常的，圣人学派在德济学社主张生死无常的，那素论学派呢是主张生死常住的。三德为性啊，三德为性在我们的一明大书里面讲了，像就是由这个染污的是一德啊，粗糙的是一德，黑的是一德，也可以翻译的情况是不同的啊，有的是翻译这个永称案啊，就是永见的是算一德，这个微称微细的算一德，这是一种性质，这是所有的这个物啊有这三种性质啊，或者有这个迟钝的是一种这种性质。那假如说这样说起来啊，不管你佛教主张无常的，僧侣学派主张这个常住也是无常的，素论学派主张这个常住的这个三德性啊，那都具备了这个所闻心定，那都应该成立。那实际上这个都不能成立的啊，他们互相有矛盾的，互相有冲突的。既理皆不成，当知此因是不定也，是不能够决定的。欠之二量由相为决定啊，为所闻性因啊，是不定色，缺一相故啊。主缺一相者，我们说是不定，因为前面说。问的呢，举出那两个立那个三支做法，都是没有考虑，只考虑到这个一品啊，他都是拿一品的啊，缺少没考虑到通品非有的问题啊，只考虑到一品非有，那当时不能决定。说犹如共等是不定因啊，这个。通平非有，一平非有，是不共不定啊！不共不定啊，是这六不定里边，除了相为决定之外，再除了这个不共不定之外，还有四种不定啊！是犹如共等那四种不定因，此之四因都是来缺少这个。一品的变无性的情况，今所问因啊是缺少这个通品定有性啊，一品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啊，是故同。 同欲。这个四故同欲应该是四故同欲缺了一个同欲。我们谈到这里啊，我再看看这个资料好了。这个资料是从那个《阴明正理门论研究》这本书啊，这是那个吴寿康先生他的博士论文。也这本书呢，是全是根据罗素啊跟这个怀海德写的一部书叫数学原理。那本书他根据他那个符号来讲，头一章他谈到这个过去解释这个通频异频呢、啊、都有毛病，所以他这个认为他第三种这个解释啊才能解释得通。我念一念啊，通频异频是理论论的两个基本概念，阴明论式的规则是通过通频异频表示的。怎样定义通频异频，直接影响到阴明论式的逻辑实质。多年来并行流传，对，他的是并行流传到通频异频的两种定义啊，就是一位是陈大夫的定义，一边是以后的啊，他这个是第三种啊。在通频异频的第一种传统的定义是啊，与所立法啊，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中的后称啊，它叫论体并持啊，同类的事。物叫通频，与所立法一类的事物叫异频，这是第一种定义啊。所以在这个定义下，不可能存在九俱因那个地五俱因啊，那九俱因呢变成了八俱因，因为既然是讲到通频异频的种种的情况，你第五俱是通频没有异频没有，那没根本没有通频没有异频。但整个都不存在这句话，那不存在九句就变成八句了，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使因的第二项失去独立存在的意义，因三项变成因二项，这个定义和理论论的基本理论啊矛盾。二，这通频异频的第二种传统定义是啊，中有法。论成的组织，刚刚那个第一种是没有谈到有法，只限于啊那个所立法，就是那个无常的一部分啊。现在他把第二种是把这个所立法呀的考虑进去啊，就是一中有法是论体主持以外啊，和所立法同类的事物叫通天，中有法以外和所立法一类的事物叫异品。他说这个定义啊，使九俱因呢不存在正确的因啊，使九俱因呢失去意义。在这个定义下啊，即使满足因三项，也不能保证啊中论体正确啊，使因三项失去意义。这个定义和理论论的基本理论矛盾。那都不行，那他把它重新规定一下。说陈大菩萨在理论论和计量论中阐述的是第一种传统的定义，一些阴明学家主张是第二种传统的意义，两种传统定义都和理论论的基本理论的矛盾，这表明呢理论论内部啊存在矛盾啊。本书就是他这个阴明正理论 研究这本书里面，把理论论的全部论述看作一个理论体系啊，探索怎样定义通篇一品呢，使这个体系内啊不产生矛盾，步步推敲得出啊本书啊新定义。他这个定义就是和所立法异类的事物叫一品啊，这个他没有把有法考虑进去，但是通篇呢他把有法考进啊，中有法以外和所立法同类的事物叫通品啊，这是新的定义，避免了两种传统定义的矛盾，反映了理论论使得既是必然性的推理又带有归纳成分的面貌。这是那个他那本书前面那个前提啊，这个不算那个提要说明。我们了解有这种情况，不过他这个说法以后现在有人写文章来反驳他也，像那个郑什么呀，他那个写里边那个阴明正里面的集结好像来反对他这种说法。下边他是用那个符号来表示那个九句音的，看看就好了。但是他这个符号呢，这个因为这可能是大陆的一种这个表示的，和我们那个台湾的又有一些不同啊。比如说它包含语，台湾一般的呢含韵啊，这个喝曲那个点儿了，喝曲就等于那个什么与什么，什么和什么，不是什么护什么，这个不算运，台湾就是那个否定啊方面的，是吧？后三句则一通品有非有，一品有入神论是立，生非清无间说法，无常性故欲绕电控，此非亲勇众拼为抑郁，无常性因与通频电上有，空上非有，一频拼中一向是有。贪这个阴明入真理论讲因三相，第二相通频定有性里边有九句印啊，九句印是由通频一频组合而成，一共有九句。我们介绍了前边六句，现在介绍第七句啊，是后边的七八九三句。七八九三句在通品上说都是通品一份有一份没有，就是通品有非有。在一品上呢，第七句是一品有，就是中的通品在阴通品上看有一部分阴通品具备了和中通品啊相类似的，有一部分呢是不相通的，就通品有非有。反而一品呢全部和所立法的通品呢相通，就是种上的通品反而等于银上的一品，就是变成一品有。下边举这个例子，这里说是神论是啊，因为它是生神论对生显论来举的这么一个例子，所以它就笼统写这个生论是。 中呢是生非亲用说法啊，有法是圣，法呢是非亲无间说法，组成一个中。理由呢是无常性故，同欲异，就是有举了两个，一个是电，一个是空。此非亲庸众，就是所立法，就非亲庸说法这一部分，非亲庸说法这一部分，前面举的同欲一是电跟空，异欲一呢是品，举了这两个，用这个电是非亲无间说法的，不是我们人做出来的，空啊太虚空也不是我们人所做出来的，所以这个同欲一电跟空啊都是非亲无间说法的。非亲无间说法的一品就是亲无间说法了，那亲无间说法的就是一品啊为例证，举出所立法的通品一品之后，再拿到能力法，就是拿到淫声啊来检讨，那就是所以此非心中品为一品，再拿到无常性印啊，无常性是因呢，再拿上淫声来检讨呢，这个所立法的通品电本身，这个电子是空中的闪电呢，空中闪电一闪电就没有了，所以它是无常的，就是说于通频电上有啊，就是通频电有能力法的无常性，没问题。空上非有空啊，就是这个太虚空啊，它是常住的，它不是无常的。但是空合乎众通品啊，空是非亲无间说法的，但是它在因通品能力法无常性上是没有的，所以在七十四页再讲空上非有，这是所立法的电和空到能力法无常性上来检讨，一部分是有的，一部分是没有的，所以叫通品有非有。那一品呢？品呢？品是亲无间说法的，是在所立法是非亲无间说法的一品，拿到能立法无常性上来检讨啊，反而。品呢，呵护无常性的，就是呵护能力法无常性的，说品啊，反而变成具有这种性质了，所以变成一品呢、啊、有了。这个整个说起来变成通品，有一份一部分有，一部分没有，因通品，一品呢？反而假设按正常情况下，在通这所立法没有的时候，应该在能力法也没有，这个拼是非亲无间说法在所立法上没有呢，反而在能力法淫圣啊具备了，所以变成一拼有了。这个通拼有非有，那我们一般就简单的说呢，这通品一份有啊，或者通分啊，就是通分两个字呢，就是代表通品有非有。一品有呢， 啊，一品它不是一部分油，是全部油的，所以叫一券。这个通品油、非油、一品油，简称就是同分一券，也可以。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我们再看啊，第二七十四页的第二，这是九句云的第八个二，通品油非油，一品呢、啊、非油，这是圣论师他所建立的一个例证。中呢是内生无常，因呢是亲物见说法性故，欲绕电跟平。我们前面讲了生由内生外生啊，就是以我们有情众生的声音叫内生啊，非有情众生的声音呢叫外生啊，就是风声啊、水声啊，这叫外生。我们人声啊、鸟声啊，这个内生啊，这个内生是无常的，你这么一个种理由呢是亲物见说法性，亲物见就是有情众生他的意志所发动起来的这种声音，但是内声欲绕电跟听，空中的闪电是无常的，合乎说理法，听也是无常的，也是合乎所立法的通品寓意。此无常中，就是内生无常中，空为一品啊，空不是无常的，空是常住的，所以在所立法上，空是这个无常。空是无常的一品。我们在现在有了同于一的电、品、异于一的空这三种，再拿到银上来检讨，看对这个因的清无间说法性，它的这个是同品呢、啊、是异品呢、啊、具备不具备。亲无间说法这个印这个能力法与通频频上有啊，频是我们人呢意志所做出来的，是亲无间说法的，所以这个频是这印通频上也有。但是空中的闪电呢不是我们人亲无间说法的啊，所以这个通中通品的品是合乎阴通品，中通品的电不合乎阴通品，所以在阴通品中一部分有一部分没有啊，就变成通品又非有。空的一品呢啊，一品空中一向非有啊，太虚空不是亲无间说法的啊，说在所立法无常的一品空也合于能立法亲无间说法的也是一品，所以这个一品空中啊一向是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通品有非有，一品非有，那就是呢同分啊，一品是非有的义务的，这个是一个正印啊。下边看九句印的最后一项 也就是后三句的第三句，通品有非有，异品呢有非有。这是神论师对圣论师啊建立出来的一个例证。声微唱，理由呢因呢是物质爱故，同寓意呢是吧，欲绕机尾，即太虚孔啊，少一个孔子，添一个孔子。太虚下边写个孔子，太虚孔，因为机位这是最小的一个物质的单位了啊，现在一般说是分子啊或者是原子之类的，它是在印度认为是常住的。那太虚空呢也是常住的，这是中通品。说持中唱中，就声微唱，这个中呢一拼乐等而为一品，品是无常的，合乎常的是一品，乐啊，我们这个感那个感觉也是无常的，所以品跟乐是一品。由中通品的机微和太虚空和中通品的品乐的一品的，我们再拿到人生来检讨，就是这个无自爱的印和通品上的虚空上有啊，虚空是没有这个自爱，没个体的，所以这个太虚空是无自爱的，但是机位呢是有自爱的啊，这个物质的最小单位啊，不管你怎么小吧，它还是有空间，有个体的，有个体就是有自爱的啊，不是无形的。所以这个在通品上的机位啊，不在这个不是物质爱的通品，这个太虚空呢是物质爱因的通品。所以在这个中的通频到银上来呢，一部分有一部分没有，所以变成通频有非有。一频呢一频品啊是无常的，是中一频，但是它也是有自爱的，品是有个体的，所以在无自爱上说呢它也是一品。所以这个乐呢，乐虽然是无常的啊，合乎这个中通品，但是乐它本身没有的啊，它要寄托在我们人身上才表现出来，它本身没有这个体质的，所以它是在无自爱里边，它不是无自爱的一品啊，它等于是无自爱的，等于无自爱的通品。所以这个在中的一品机一品这个品乐两个也是一部分合乎淫一品，一部分呢不合乎淫一品，所以这淫一品里的也是一部分有一部分没有，也是一品呢、有非有。究竟因这个到此啊是结束。假如我们这样看是没什么问题的啊，不过在深一层的讨论呢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在这个75页啊他加以讨论。75页第7句啊，就是我们这个 前面那个第一句啊，是通贫犹非犹，一贫犹那一句啊。在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要通贫一份转啊，就是中通贫的一份，不是全部在阴通贫上转具备啊，一贫呢全部在这个阴通贫上有存在的，就是变成通贫一份转，一贫啊变转，也就是通贫有非有，一贫有，是一样的。第八句呢，因为是通贫有非有，合乎阴的第二项啊，通贫定有性，又合乎第三项里边的一贫变无性，一贫非有，所以第八句啊是正义。那第九句呢，聚贫啊，聚贫就是通贫一贫合起来说就聚贫啊，他们都是有一部分有，一部分没有，那就是中这个第九句的啊，中通贫中一贫在银上有一部分具备，有一部分不转的，所以叫聚贫呢、啊、一部分转，这是另外一种说法的解释。现在讨论第八句，问第八句中，中是内生无常，因是亲无间说法性故，同欲以则犹如平等。这个试问的意思呢，说这个第八句啊，前面写的第八句是正因也，但是这里它可能发生因中可有不定之过，这个内生无常以亲无间说法性故为理由，可能会有啊变成这个不定因啊，是不能决定的，属于这个因的过失啊六不定里边的一个过失。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中阴喻里边的阴是亲阴无间说法性啊，说有的有亲阴无间说法啊，有是有些，并不是全部，有些亲阴无间说法而是常住的啊。我们这里中阴喻里写的内生无常以亲阴无间说法性故啊，认为是一个正阴，但是可能因呢、啊、这个亲无间说发现过啊，有一些是常住的，那再有一些常住的，那就不能够做生死内成内生无常的一个理由了。哪一些是亲无间说法而且又是常住的呢？像这个则灭无为，则灭无为是不是常住的？常住的啊，常住的啊。我们则灭啊，一般都是说啊，另外一个叫法，或者叫它涅槃呐、啊，或者叫它真如啊，或者叫它宿灭呀啊，都可以。那涅槃，我们过去一再举例子啊，举也是。他和太虚空一样认为他是常住的啊。既然这个则灭无为怎么产生的呢？还是我们忍着亲无间说法的啊，没有我们忍着亲无间说法怎么变成则灭无为呢？那这样讲说，既是正因有不定过啊，你说这个是第八正因呢、啊，它是亲无间说法来证明无常的，现在 发现了有亲无间说法的是常住的，像涅槃像则灭无为这样子的情况。那这个亲无间说法是证明无常呢，还是证明是常住呢？不那么决定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有不定过的这个意思。那现在我们看这个遮面啊，遮啊，那我们可以说是选择减遮啊，或者是那、这个、啊、有这个淘汰种种的意思。面呢，当然是有东西才灭呀，没东西灭什么啊？但灭什么东西啊？当然灭的是，在我们要达到涅槃啊，就是来消灭掉我们有情众生这个生死的大患啊，种种的烦恼，一定是灭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把它消灭掉了啊，才能够变成无为，才能变成涅槃呢。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常住的呢？啊，结果应该是不是常住的啊？结果涅槃达到这个整个寂静不动如如不动的一个状态啊，不生不死的这个状态，当然是涅槃的。但是这个过程在遮面的时候，还是一个动态的啊。既然是动态的，还是一个无常的。不过在这里把遮灭无为当成涅槃来讲，当成一个结果来讲，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常住的东西。那这样讲起来啊，假使我们认为这个遮灭无为是涅槃是常住的，那前面又是生内生无常，亲无间说法又是个证，又可以证明无常啊，这个亲无间说法又可以证明无常，这里亲无间说法又可以证明常住啊。因为这个遮灭的过程啊，你减遮淘汰啊，你消灭掉种种的烦恼，种种的生死痛苦啊，用你的智慧种种的，这个不是亲无间说法，这是正好是亲无间说法嘛，是这样讲起来啊，是有不定过。怎么不定过呢？有两种情况，那就是说这个亲无间说法还是像瓶那样子啊，像我们人来制造瓶那个啊，瓶是我们人亲无间说法所做出来的。假如说亲无间说法像瓶那样子，这个亲无间说法像这个生啊，当然是无常的啊，内生是无常是没问题的，是吧？生是无常，这个也可以打一个问号啊，